想请大家先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好，各位佛友，大家晚上好哈。那我们上次也看了一些，像稍微复一下一些前面的一些内容哈。嗯，像我们上次看到第十项烽火连天啊，烽火连天在57页。好，那烽火连天上次谈过它的主要内容哈，主要就是它在苦痛中修行啊。那这个苦痛中修行，这边有谈到刀跟火啊，刀跟火就是七页最后一行啊，你跟我差一行啊，就有登刀山入火炬。那这个可能跟战乱有关系哈，可能跟战乱有关系。好，另外我们看一下58页啊，58页这边有谈到一些我们一般常看到的天啊，就欲界天呐、啊，还有色界天的梵天啊，大梵天，大概可以从这些58页、59页这边内容可以知道，哎，这些天的它的特质啊，特质。我们看一下58页的第二段哈、啊，有看到梵天吗？啊，梵天。那你看梵天它主要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梵天。好，在比较中间的地方，好，梵天他的问题说：自以为是自在者，世间的创造者，所以应该支配世间，好，是世间的最优胜者。好，所以这个梵天，大梵天王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嘛，哈。好，他以为这个世间是他所造的，哈。好，那。在倒数第四行有说到这个圣热婆罗门哈，灭除他的邪见狂慢。他以为世间是他创造的，这个是邪见，对不对？他以为他是最优越的、最优胜的，哎，这个是慢呐、啊，慢就是一种高举，哈，就胜过别人啊。好，那接着倒数第二行有魔王哈。这个魔王是指他化自在天，这个梵天他是色界的初禅天啊，那他化自在天是欲界天的最高的啊，所以你一旦要解脱了，就离开欲界的控制了，这个魔王就会怎么样来扰乱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他是他化自在天哈。好，那他化自在天，我们看57页第一行。好，隶属我的就是善，是自在解脱，是真理。好，所以这个他化自在天就是，哎，欲界是归他管的了哈，是隶属于他的。好，那接着往下四行有说到他化自在天跟化乐天，好，化乐天，好，那。他化自在天跟化乐天，好，那下面一行他有说利用他人而得自在，好，上次好像稍微有谈到哈，这个化乐天是欲界有六天嘛，最高的是刚刚的魔王，就是他化自在天，对不对？那再往下一个第五的就是化乐天，好，那一个是化乐天，一个是他化自在天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化乐天他有这个神通自在，他能够变化这个五欲的境界而受用它，这是化乐天啊。他化自在天他不用变化，他就利用化乐天变化的这些欲境哦，这些境界他去受用它，所以叫他化嘛，他化就是化乐天化的，不是他自己化的哦。好，所以第六天的他化自在天是他受用这个境界是别人化的，不是他不需要自己化哈。 而且他有自在嘛，这个自在就是隶属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他化自在天其实有两个意象，第一个就是他的乐是由他化的境界 他来享用，第二个就是都是隶属于他的，一切是隶属于他的。好，那下一个有看到斗率天吗？59页的中间有一个斗率天，斗率天的话再往下一行，他有说到这个受了虚狂之主的蒙蔽，斗率天很像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知足天，知足，好，所以他少欲知足了，少欲知足。好，那这边后面也说到了解少欲知足的真谛，好，就是急迫不要再意于知足而懈怠，好，这个是斗率天。那在其实再接着往下还有一个夜魔天，这边没有提到，那接着在57页倒数第三行有33天，33天，那33天就是我们说第四天，有没有第四，就是这个33天就是天主嘛，他是刚刚前面四个是所谓的空居天，我们刚刚说欲界天有6天，对不对？6天有4个，上面4个是空居天，下面2个是地居天。地居就是他其实还是在地球了，空居天的话就是他已经在 不在地表了，已经 在空界、他的世界在空界。那我们说这个天宫，天宫就是指33天第四天。好，那第四天他有什么问题呢？他有这个荣华富贵，而且会有骄慢放逸，沉迷在乐欲，连佛的教导也都会遗忘。好，那在60页这边，60页。好，那四天王天这边就没有写了，就是这个33天在下面就是四天王天。好，那接着60页的第二段主要也说到这些鬼神啊，龙王啊，这些鬼神等等。那特别有提到阿修罗。好，那阿修罗他主要在这边的说明在倒数60页的倒数第三行说到他跟天朝有姻亲关系，这个天朝就是33天了，但是阿修罗他有这个猜疑跟骄慢，他一直在怀疑这个天地是，一直在猜忌他。好，所以他也会常常向天国进攻，所以阿修罗跟三十三天 会打仗。好，那在61页有说到这些夜叉啦、罗刹啦、鸠盘茶、好，这些都是一般的这个鬼了，好，那也有恶鬼等等。好，那主要就是借由刚刚的，这个所引的这6个欲界天呐、还有梵天，稍微知道一下他的情形，好，那再看62页，62页的倒数第四行，好，这边有说到不爱性空的般若，依于般若为解脱众生的苦痛，好，这个才是菩萨的快乐自在，好，那这个也叫无尽轮解脱门。好，那接着就继续参访。好，狮子奋训城的慈行童女，就是第十一的这个段落。好，那这个慈行童女，好，那63页一开始了，一开始我们上面上次也有提到，你看他一开始说什么呢？就是佛化的美术教育者，他一开始说前面的状况，就是说， 不再固执，善财不再固执，偏着在佛陀，还有众会跟清净的国土。好，因为以前之前都会希望能够见佛啊，然后见这些大菩萨啊，还有能够到清净的国土啊，但是刚刚第十节主要都在谈什么呢？谈这些苦难的哦，有没有？善财童子一开始是向往清净的哦，但是刚刚那一个段落主要在说到苦难的，所以不再固执于清净的了，而且对于这些众生的苦，好，所以第二行说破了分别的向往，喜欢清净，不喜欢这个苦难，痛苦，这是一般人的特质嘛，好，所以他怎么能够这个对于苦难而不以为苦呢？好，主要是知道众生是无我。好，所以第三行说善财的智慧是更深刻而无碍的。好，那这位的慈行童女她在64页，我们看一下，她有说到是一个很是一个印度 美女，那她用梵语为大众演说，64页的中间，就是前面算过来第五行那边。好，那另外他这个慈行童女也请善财去看他的这个殿堂，看他殿堂的庄严，那看到的内容就都是一些种种的图像，不管壁啦、柱啦、镜啦、灵啊等等都是图像，那图像都表现出什么？佛出发心，还有修菩萨行，还有满足这个出发心的这个誓愿，然后能够成佛转法轮。好，所以显现出都是因佛的因果，成佛的因果的图像。好，所以倒数第二行说佛化的美术教育者，就是美术教育 OK， 但是主要要表现在佛的深意。好，那这位慈行童女，她65页，她修学，她之前在佛那里有34恒河沙佛那边修学充满法喜的正法，法喜，所以他学到了法喜的正法，他弘扬也用什么呢？65页第二行，充满乐趣充满的佛法，使众生得到乐趣充满的佛法。那既然让众生得乐嘛，所以才叫什么慈行，有没有？慈是与乐嘛，当然了，说这个用美术让大家充满乐趣，充满的表现出来的佛法。好，这个当然最好能这样嘛，能有世间乐，又有解脱乐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是最理想。好，接着下面12，出家的年少比丘。好，那我们就对照上一次的讲义的第11页，好，在上次讲义的第十一页，就是12小节这边，初出家的年少比丘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东晋的译本。好，那一开始就是11页的上次普通讲义11页的中间，好，那善财童子正念思维甚深法门，还有法界，还有法地，然后也甚深思维什么呢？众生，还有诸行，还有众生心流。那思维甚深众生如光，还有思维诸法之性，思维甚深众生语法，那接着再思维什么呢？思维甚深法界圆满庄严，还有 甚深种诸业行，还有甚深世间业所庄严。好，其实这一段我为什么要念，因为在65页一开始就是谈到这三个段落，这三个段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13页，就是唐译本，刚刚是晋译本，晋译本比较不太 好读。那在13页对照一样同样的经文，在时差难陀的翻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13页的上面唐译本，时差难陀这边。好，这边说善财童子思维，菩萨所住，还有菩萨所证，还有菩萨所入。好，那另外再思维什么呢？众生的，刚刚是菩萨的，现在是众生为细致。好，思维世间，思维众生所作行，好，思维众生心流，思维众生如光影，好，思维众生名号，众生言说。好，这是众生的部分。再来第三个，思维庄严法界甚深，思维种植业行，还有思维装饰世间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分成三个段落。那这三个段落我们看65页的导师的解释，我们看65页。好，那65页这个这边说到的是到三眼国去见这个这个叫善见比丘，善见比丘。好，你看他的第十二节的第二行，一路上想起菩萨所行所证，主要是菩萨，菩萨所行所证，好，使人惊讶又闻而大道，所以是思维菩萨的部分，有没有？那是深不可测的，所以所住所证所入，好，所以所行所证呢，还有所入，应该就是这边的，刚刚的所住所证就是所行所证，就是65页的所行所证，然后要吻合大道，应该就是所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众生的众生的在65页的倒数第五行说，众生的巧智所作所行，还有心事的留住。那刚刚的光，光影的话不好解释，所以光影的部分有没有导师这边就解释成什么夜光，有没有夜？还有思维众生的名号跟言说。好，那这些身口意活动非常深细。好，那巧智啦，所作所行啦，还有心事啦，在刚刚13页就可以对应了起来，对不对？�刚刚补充讲义13页就是思维众生的部分，有微细智甚深，有没有？众生的智巧，还有这个所作世间依想住身，这边有提到众生所作行甚深，就是所作所行。那心流住就是这边的心事的流住。那光影甚深就是65页这边的夜光。那名号言说也都有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65页哦，65页之后接下来又说65页倒数第四行，善财又思考什么呢？如空的法界要怎么样去庄严它。好，要多多培植悲愿的行业。好，如空的法界还有怎么样去庄严，还有培植悲愿的行业。好，你看这三个三个就是在13页，各位刚刚看13页时差难陀那边，时差难陀你看一下有三句话。时差难陀那边算下来第四行，思维庄严法界甚深，思维种种业行甚深，思维业装饰世间甚深，有没有？所以法界甚深就是 导师在这边的如空的法界，因为法界其实有也可以把它解读成为空了、啊、就是甚深的智慧、哦、还有思维种植业行甚深，种植业行，你看导师在六十五页倒数第三行，就是培植悲怨的行业，有没有？悲怨的行业，好，好，那思维装饰世间，这边才说六十五页进一步说装饰美化这世间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对照的哦，对照，只是导师多了一些说明解释，嗯，好。那接着我们看六十五页哈，好，那六十五页就说到善财看到遇见的这个善见比丘，哈，就是六十五页最后一行哈，善见比丘。好，我们看六十六页，六十六页。好，在六十六页，好，有谈到说这个善，哎，这个善见比丘哈，好，他有佛一半的像哈，他有佛像的一半，已经有十六像了，嗯，好，那。看到他在精行，啊，而且这个善见比丘他有许多的什么呢？六十六页第三行这边哈，无数的天龙人等，啊，围着他，啊，所以在六十六页这边说集体行动的中心人物，啊，就是大家跟着他走。好，那我们对照一下刚刚的十三页，我们用唐译本来对，在这边比较好对。唐译本十三页的十刹难陀这边，刚刚第一段我已经说了嘛，第一段又把它拆成三个部分。好，那第二段这边说到，好，精行往返 壮年美貌端正可喜。好，下面有就有好多的什么，好，这个头发右旋，哈，还有顶上有这个肉髻，有没有？哈，这个都是佛像的，哈，佛的这些三十二相的其中的内容，哈。好，那第三段哦，十三页的第三段有看到画线的上面，哈，有无量的天龙夜叉等等这些人非人前后围绕，好，好，就是刚刚对照刚刚六十六页的。天龙人等，好，围绕他。好，那接着哈，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在天龙夜叉下面就是画线的地方，十三页哈，补充讲义十三页，你注意看一下，有主方之神，还有足行诸神。主方的话，你注意一下那个方；主行的话，你注意那个主，哈，就是主方之神随方回转，啊，你注意那个方，而且有回转；主行诸神，你注意那个主，还有莲花，哈，那无尽光，你注意那个光；宝福床，你注意那个宝福床林，注意那个林；不动藏地，注意那个地。普光明虚空，注意那个空，哦，成就德海，注意那个海，哦，还有无垢障须弥山，注意那个山，还有下面的无碍力风神，注意那个风，好，春和主夜神夜，长觉主咒神咒，哦，这几个神，接着在六十六页这边都有解释哦，哦，好，我们先把它对照一下这边的解释。看一下六十六页的倒数第四行，好，有看到随方俗不同而转变的是方神，有吗？有哈。 还有以柔和洁净的莲花为立主的是烛行神。好，所以刚刚在说到烛行诸神持宝莲花以成其主。好，还有接下来光神破除愚痴黑暗，还有灵神是什么呢？好，樱花缤纷而下。好，你想想看，在树林里面一定有许多花嘛，许多树会有许多花。好，地神是什么呢？地神在66页的倒数第二行说到是出现功德宝藏。空神呢是庄严虚空界。好，海神呢是善施啊，施一切财宝。山神是谦和敬礼，哦，山神谦和敬礼。你看刚刚的山神，刚刚十三页，补充讲义十三页，注意一下那个无垢藏须弥山，有头顶礼敬，屈躬合掌，有没有？所以是谦和礼敬啊。好，那风呢？风刚刚十三页是什么？无碍力风神，雨妙香花。雨妙香花这边，老师在这边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借香为妙，有没有？那个香就是借香。常常哦，常常把香用成来譬喻借哦，哈，这个在经论里面常常看到。好，那夜神是什么呢？身体庄严，好，因为主夜神他说庄严其身，举地投足，哎，举体投地啊。好，日神是什么呢？光照大地啊，光照，哎，光照大千是日神。好，那这些大神在67页说到，这些大神都服从善见的引导，好，好，所以除了天龙要差围着他走，那这些大神也都怎样？也都服从善见比丘的引导。好，好，所以你看67页哈，67页第三行哈，这边说，好，这些大众哦，向法华城前进哈，法华城前进，然后接着说什么呢？般若摄导万行，万行随顺般若。就这一句话了哈，我觉得导师就是主要要引出这一句话。好，你看刚刚66页说什么呢？说66页第三行说集体行动的中心人物。好，这个集体行动你可以把它想成万行嘛，中心人物就是般若嘛。好，所以用人物的比喻哦，你看刚刚有无量的天龙人，还有这些神，好，都围绕着或者都随顺这个善见比丘的引导，所以用这样的表现，其实用意哦，用意要表现般若跟万行。好，这是导师的哈，对于这些经的他的体会哈。好，那接着在67页哈，67页接着说善见比丘了哈，说他曾经在38恒河沙佛那边做短期、长期的学习，哈，好，这个对照就对照在13页哈。13页就是下一段，有没有哈？下一段，各位有看到，就是13页倒数第二段，也有看到38恒河沙佛所，哦，静修梵行，好，好，那另外哦，另外接着在67页哦，啊，67页。接着说到接受诸佛的教授，而且是实行，好，庄严菩萨的大愿，修菩萨行，满足六波罗蜜。好，好，这个再看一下，对照一下净义本了哈，因为我净义本有划线哈，净义本有划线。好，在净义本12页哦，十二页， 十二页在第四行有说到三十八恒河沙佛所嘛，哈，修梵行。好，那在这一整行哈，四行的下面有进一步说到闻法受持不为法教，庄严诸愿，究竟净修菩萨诸行，具足六波罗蜜。有哈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在六十七页哦，六十七页中间。好，闻法受持不为其教，就是在六十七页中间接受诸佛的教授，哈，而且去实行。好，所以庄严菩萨的大愿，哈，就是庄严诸愿嘛，哈。好，那诸修菩萨行，就是经里面说到的修菩萨诸行，那具满足六波罗蜜，就是经里面说到的具足六波罗蜜。好，所以去佛那边短期长期的学习，而且接受教导去实行，好，庄严大愿，好，修菩萨行，还有主要就是六波罗蜜嘛。好，那六十七页哦，课本六十七页接着说到菩萨的本分事，所以上面是菩萨的本分事嘛，好，接着佛陀的成道说法正法注释到衰灭，好，佛陀的严禁国土修净修菩萨行，从菩萨普贤行去清净佛果，好，这一切都明白可见。 好，那这一段呢，这一段其实就可以对到刚刚十二页，十二页接着，好，接着知菩提境界，知菩提境界，好，知种种法轮，守护佛法，正法灭尽，严禁诸佛世界，好，出生三昧大愿，好，究竟菩萨一切净行，好，还有后面有划线，跳了两句话之后，后面有划线，出生普贤诸行力故，好，就是这一段了。好，那课本的六十七页接着哦，好，菩萨无限的，就六十七页的倒数第五行有一个总之，有看到总之吗？总之接着说菩萨的无限的大愿大智大行，好，他在惊醒的时候念念都见到了。好，那这个大愿大智大行，大愿大智大行在十二页，十二页就是刚刚有谈到普贤诸行力的下面那一段，下面那一段没有划线的地方，你注意看一下，他有说善男子，我不离此进行处，就不离诸行。好，见什么呢？十方智慧，有没有？所以有这个智的部分嘛，智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字，然后往下智慧无碍，接着往下有没有看到，往下二四，往下五行有没有看到，不可说不可说菩萨行，悉现在前，一切诸行皆悉清净，有哈。那下面也接着说满足菩萨因陀罗网行愿力，所以有智慧，还有愿，还有行。好，接着回到六十七页，六十七页我们接着看六十七页倒数第四行。好，一般大菩萨在真正的在如来家受生，成就佛陀寿命，有佛陀的金刚智灯，具足佛陀的身相，好，坚强美妙，能降服外道。好，这个就是在第十二页，第十二页我们刚刚说的那一段没有划线的，那接着就有划线的那一段。 好，化现的地方这边说，善男子，我为之随顺菩萨灯明法门。好，那这边说金刚灯菩萨生诸菩萨家，具足成就不死命根。好，就是有金刚智灯嘛，好，那不死智灯，不死命根，不死命根就是六十七页的倒数第三行，成就佛陀的寿命。还有无坏身，还有什么呢？身相，具足形色，然后一切不能害，那化现的最后有说到降伏众魔，有没有？自诸外道。好，所以在六十七页有提到降伏魔王外道。好，这个是这位年少比丘，是善见比丘，他的说到的内容。好，就是他之前的修行的内容。好，那接着就看到下一小节，十三节，六十八页，看课本六十八页，聚沙维系的数学家，好，那这边主要要谈的是这个一个自在童子，自在童子。好，所以这个自在主童子，就自在主童子。那在十三的这个段落里面呢，在第三行，十三这个小节的第三行，有没有看到有这个括号？括号这边说，这里我想插几句话，有看到吗？好，那这个括号这个括号其实就在说明什么？前面十二那个段落跟现在要谈的这个自在主童子这个段落的内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插几句话，就是导师在很精要的描述前面的内容。好，那这边说善见比丘怎么样呢？在正见中摄导无边功德行。好，你看这句话，正见摄导无边功德行。那这句话是不是刚刚有提到的，就是在经文的表现上哦？我刚刚在六十六页有特别提到第三行集体行动的中心人物，有没有？所以善财，刚刚那个善见比丘代表的是什么？这个中心是指什么？正见呢？啊，这个正见当然也是指般若嘛。好，那无边功德行，无边功德行就是集体行动嘛，那这个集体行动，刚刚在六十七页也谈到般若摄导万行，有没有？所以故事的表现是这样哦，但是它主要要谈的是正见摄导无边功德，或者般若摄导万行。好，那接着回到六十八页，六十八页我们看一下接着的说明。好，那到三眼国就是，就是三眼，连地名都跟大自在天有关系。好，三眼国这边说大自在天生着三只眼嘛，好，他是印度的大神，还代表印度固有无名，而且这个是自在主童子啊，自在主童子，这个自在又跟大自在天很有关系，就是这个童子的名称啊。那等一下十四还有另外一个自在哦，叫什么？自在优婆塞。你各位看一下七十二页的第二行， 第二行就是下一个访问者叫自在优婆夷，自在优婆夷。那这边是自在主童子，那等一下是自在优婆夷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回到六十八页哈，六十八页。那六十八页这边又说到善见比丘独具之眼的般若，统摄又引导无数的鬼神。好，所以这个实在可以说是什么呢？是出世解脱来融摄世间学术的象征。好，那接着哦，接着就是刚刚呢，刚这边还是说到刚刚的善见比丘哈，善见比丘就是以出世来摄导来融摄世间。好，那现在哦，在六十八页的倒数第二行，现在这边说他善财受到鬼神的围绕哈、哦，那也接着要去问这个自在主童子，而且接着要去参访自在优婆夷。好，下面哈、哦，好，那为什么会用自在呢？导师认为应该有它深切的意义。好、哦，就是自在这个名字啊，自在这个名字是印度固有的名字。但是为什么佛教还要用印度固有的名字？好，在最后六十八页最后一行啊，好，这边有说到大乘佛教披起神话的伪装，有没有？神话的伪装就是印度以来哈，印度教这个重视这个大自在天嘛哈，那实行即人事以相解脱的大道啊，就表现上。会有神话的色彩，印度固有神话的色彩，但是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即人而向解脱，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质啊、哦、好，所以下面说我们要把握这一点，从神话的形式把大乘真理洗练出来。神话的形式就是有神话的伪装嘛，哈、哦。大乘真理就是即人事以相解脱，啊、哦。所以看到这些经的表现内容，很多神天神都出现了，啊、哦，不要误以为学佛就是专注在这些鬼神，啊、哦，还是要专注在这个即人事相解脱的大道，哈、哦，这是学佛的。尤其大乘佛法很重要一个特质，解脱是出世嘛，出世的特质，这个一定是的嘛，所以这样的表现方式其实也是刚刚六十八页倒数第三行，好，它的特质，佛教的特质是出世解脱，但是表现上会融摄世间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。在十四页，十四页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十四页哈。补充讲义十四页，那补充讲义十四页的最下面这边有提到什么呢？好，这边有童子在善城门外河水之侧哈，而且。这个童子哦，哈，这个四天主童子跟一万童子弄沙嬉戏啊，所以在导师六十八页的标题上就说到聚沙为戏啊，聚沙为戏就是这边的弄沙嬉戏了哈。但是等一下为什么会说他是数学家呢？哈，因为他似乎哦对这个数学也很有一套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六十九页哈，六十九页第三行就是下一段哈。好，那有说到这个沙洲上有一群童子，好做聚沙逐塔的游戏哈。好，那接着六十九页我们看到中间有说到善财恳切的。就跟这位童子打招呼了哈。 好，那就问他说，好，他要来参学哈。那自在童子笑笑的说，好，他是师兄哈，因为他也跟文殊修学。那文殊教他什么呢？书写、算术、印刻这些技术。哎，这个是世间的啊，在世间的哈。但是在世间的技术上面，他误入了这个神通解脱，啊，神通解脱，嗯，啊，当然导师也有他的表现方式了哈，就是下面就有另外一个问答哈，问答说什么呢？69页倒数第四行，工巧，他认为这个善财了哈，善财说，哎，工巧不过是科学啊，怎么说是神通呢？好，好。那对于神通，这个童子自在主童子就进一步说明哈。好，那心有通达事理的智慧，制造利用后生的一切，好，能够利用出入，明显用之，好，这就是神乎其神。好，好，所以用智慧来制造这个。啊，利用后生的一切哈，就是对人民、对人有帮助的，好，这就是神通了哈。嗯，好，那这一段其实在经里面没有看到哈，我觉得是导师他进一步的说明哈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69页最后一行哦。好，这边说深入了工巧，哎，刚刚有说到教三种嘛哈，这个童子。受到文殊菩萨教导，哦，有书写、算术，还有印刻，哦，好，那这三个在经文里面看得到吗？哦，我们看一下15页。好，各位看一下15页。15页的第三行，补充讲义15页第三行，这边有说到三个，像预知法，还有算术法，还有印法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相遇之法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哦，有一点感觉看不出来跟这个书写有关系，哦，那如果对照其他的经，哦，欸，对照另外一个译本就很清楚，各位看一下16页、哦，16页的第二段就是唐译本哦，第二段就有说到什么善男子，我曾以文殊师利童子所修学书、数、算、印等法，哦，就可以对照书写、算术还有印刻。好，那其实其他地方呢，哈，《华严经》其他地方也都有谈到书、数，哦，还有算计、印刻等等。那只是在15页这边进一本就翻的就比较不太好解哈。好，那在15页这边说到这三个，哦，因知此三种法故，得一切巧术智慧法门。好，那另外我们看15页哦，15页这边说因此法门，哦，知道这三个嘛，而且知道什么疾病啦，啊，哦，中毒啦，啊，为鬼所着啦，啊，诸魔所持都能消除，而且能够利大小乘都益聚落善恶之相，啊，田猎商贾一切众生，啊，知节节相善趣恶趣行业之相，啊，等等，还有善趣啦恶趣啦声闻缘觉，啊，如来方便相，啊，都了知，而且知道之后，他知道我知道世间出世间都知道，而且令众生修学持法。好，好，那这一段对照在70页可以看得到哈。70页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70页在课本70页，文殊算术刻印还有这个区域的疆界哈。种种资生事业都能善巧，哦，他也是医生，知道病理药性，哦，能够治种种的疾病，也是建筑工程师， 能建立这个诚意聚落等等，又是化学家，就能够调仙药，懂得炼金术，又是农业家、商业家，能够经营农作，能够做商贾的买卖，占相师，好，那这个占相师，其实你看他的占相师哦，主要下面的说明是知道众生的身体形态动作，知道他是作善作恶，将来生善趣还是恶趣，所以是占什么善恶业，然后生善恶趣的哈。好，那他也知道是声闻缘觉还有一切智者哈，从外相知道他的根性。好，而且知道了也教众生学习，让众生知道。好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一段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